各位星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上次呢，我们请了信友堂的洪以健牧师跟我们讲了耶稣被钉十架上面的一些事情，他挂着那个牌子的意义啊，还有他钉死的那个地点还日期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我们记得在耶稣被钉的同时呢，有两个强盗在他的旁边的，当时呢他们都有说一些话，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要请洪牧师跟我们再谈一下。
牧师啊，我们在四卷福音书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个场景，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那当然在路加福音的23章的从39节开始，就是我们看到那两个同钉的犯人啊。那在这里面呢，从39节开始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呢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强盗和耶稣当时的对话哦。两个强盗到底两种不同的态度来说明什么呢？
这问题非常好，因为我当初未信主的时候看耶稣受难图的时候，就发现一共受难的原来有三个，有三个十字架。那我当时第一个印象当中就是以为，哇，这两个肯定是耶稣的什么同党啦，以为都是什么一起起义的领袖啊，或者之类的啊。后来才讲了，完全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完全，而这两个是货真价实的强盗，而耶稣却被放在他们当中。为什么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大家知道，是为了印证旧约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说他死的时候是与强盗同列，但是没想到最后死后又却与财主什么同葬。所以在这里面呢，让我们来明白，原来呢这个比拉多呢，他是为了羞辱犹太人，也是为了在耶稣身上出气呢，把他跟两个强盗一起钉啊。就像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折磨你的话，把一个政治犯就放在刑事犯的这个牢里面，政治犯讲我是政治犯，我不是刑事犯，意思让人家搞清楚他是良心犯，可是要羞辱他就把他们都一概剃光头，穿一样的衣服或者什么。所以他们当时也是这样子来做，把耶稣列在两个强盗当中。可是这个里面有很深的寓意，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来到世上，两个强盗就代表这个世界，两个强盗一样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但是光来到世上呢就将暗分开了，所以他好像一道光进去，把这个世界一劈两半。这世界那两半是怎么，一个是代表信他的，一个是代表仍然不信的，这是在这里面要表明的意义。那么我们的世人犯了罪，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强盗。什么叫强盗呢？把不是自己应当得的都以为自己应当得的拿来不承认。那我们从神那里得生命，上帝也是给我们这个创立的这个世界天地，让我们去生活，可是我们却不承认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好像是世界是我们自己本来就应该应当拥有的。所以我们从上帝这里得空气水分食物粮食所有的一切，却把上帝撇在边上，我们不是强盗是什么？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名正言顺的货真价实的强盗。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必须承认，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犯了罪，我们是真正的强盗。所以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强盗都是这个人类中的渣滓啊，都是最最糟糕的一些人，那没想到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跟那些所谓在人眼中的强盗看了也是一样，在上帝面前也是一样的强盗，不过是50步笑100步而已啊。所以这里面呢，说耶稣来到这两个强盗当中，本来是借着人的这种罪恶的心理想羞辱耶稣，上帝却在这里翻转过来，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怜悯，整个世界与他为敌，可是上帝却决意要从中救出一部分，并不是要救出这个全世界的人，却要救出他的百姓来。谁是他的百姓呢？就是那些来悔改认罪的。所以在这个强盗就代表了这一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你看都是一样的受刑，一样受苦，至少我们还一句同病相怜吧。他本来可能觉得自己 糟透了，倒了霉了，自己怎么会被这样的残酷的钉死？结果没想到还有个人他命运更糟糕，不但受肉体上的残酷，还要受精神上的折磨。原来下面一大群百姓把愤怒和怒骂都是给了什么旁边的耶稣，他一下子就优越感又起来了，明白吗？人就是这样子，愿意再踩一个比自己更低的，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表明自己哎还行，就哪怕已经要死了，这个时候还要表明自己还行，所以他也在旁边讥诮，哎，表明啊，我这什么还有一个资格啊？你不是基督吗？基督就是啊，你是弥赛亚吗？弥赛亚就是救主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啊，所以也在跟着讥诮，说明他也跟多数人站在一起，最后还表态讨民众的喜欢，讨人的喜欢，所以这个人的心里呢很阴暗啊，这就表明了一个罪恶的心理。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常常眉上啊压下，自己已经是受苦的，还要是压一个更苦的，我们常常人的罪恶就是这样表达。但是另外一个出来却讲的话根本不可能的，从人的层面绝对不会讲这句话，那个人就阴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他意思就是受刑啊，受什么样刑啊？这种残酷的酷刑啊，已经这么残酷到后来都不敢再用了，把人折磨致死，有的人要挣扎一个星期才死。你要呼吸吗？你一旦呼吸就准备让自己、再痛苦一下，可是你要你不呼吸的话呢，你也不能活，所以这个死啊活这种挣扎这是最厉害的。一般人到这个场本是怎么想呢？我就是有罪也不该受这样的刑嘛，都会这样想，也不该这样对我啊，所以自己的冤屈苦都可以发到极端才是。可是他既然能够顺服下来，我们既然是受刑的还不怕死，就是都是该当的，在这里好好的老老实实领受吧。我还没看到哪一个人从血气里面可以做到这一步，这已经不是人的血气能做的事，上帝在他身上特别的怜悯的恩典的能力展现了、上帝既拣选了他就能改变他。所以在这里面他说我们是应该的，这句话讲出来最不容易了，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这是最深最深的忏悔。很多人都想啊，我们再罪也不至于这样死吧，十字架的确是很残酷，但是耶稣这从来没讲哎呀就算犯罪也不应该这样子用这种方法去死吧，耶稣没这么说，耶稣反而就甘愿这样去死，就表明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罪多可怕，我们的刑罚是按照你的罪的深度来量的，你的罪到底犯了多大，我的刑也就多重。所以现在看到我们现在的罪在上帝面前真的是死那么一百遍都是不能说不应当的了，所以这根本算不上。所以最重要的事是这句话，我是非常感动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往往都说啊，我是有过啊，我是有错啊，但不至于这样吧，每个人到最后要为自己做这样的辩护的啊，你对我处理的太重了一点了吧，都会这样想，可是他觉得是应当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能认识耶稣基督，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是把他看成一个人，那么从这个角度这个认定很重要，从人的层面他自己却为我们担罪，所以他的罪跟我们的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三个罪呢，请注意啊，三个十字架代表三个意义，那个是死在罪中的那个强盗，那个讥诮的强盗是在自己的罪上受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去死，而那个得救的强盗是向着罪去死，明白吗？所以三种不同的跟罪的关系的死的方法，所以这三种意义都要表示，只有耶稣才能为罪去死，没有别人然后为罪去死，为我们的罪去死，我们每个人都死在自己罪中，所以那个强盗就是讥诮的强盗就死在自己的罪中，在自己的罪上死。但是还有那个得救的强盗是在自己的罪上死，这个上面不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向着罪去死，以后罪就不能再去在他身上做王了，这就是我们重生的基督徒要向着罪去死。所以他能够做出这个表白，讲好这句话以后，下面一句话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他承认耶稣神性的表示，你的国降临。如果他也是个人，大家都死人，他就算是个义人，我们只是说死得好可惜啊，死了都惨了，他怎么能够纪念呢？还有他有什么国啊？还从上面降临下来吗？那都是代表上帝的身份的位分的承认。所以求你纪念我啊！他没说求你让我怎么样啊？意思就只要你纪念我，还有什么不能做吗？所以当主求你纪念我的时候，他是一种 低调的，他觉得自己是不配的，但是在这里诚惶诚恐的献上这个卑微的要求，你纪念我吧，不要忘掉我。可是耶稣他的回答却是最确定的。耶稣怎么说呢？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马上第一个得荣耀的不是彼得也不是约翰，而是什么？这个强盗。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最确定的一个应许。
那我们今天要想成为基督徒，我们就要受洗。我们看到受洗的时候，我们需要是有一个洗礼嘛，我们要进入到水里然后再出来，好像表明那样呢，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是个重生得救的人了，我们就可以进入神的永恒国度了。但是这个强盗呢，他并没有在水里面洗过啊，到底他有没有真的得救呢？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遇到一些慕道友，他决志了，我们说我们要受洗吗？他说受洗为什么一定要受呢？不是说不受洗也一样得救吗？他就会举出这个例子来。你看那个强盗今日同我在乐园里了，他也没受洗啊，你能说那个强盗没得救吗？我说那个强盗是得救了，但是你也知道他已经没有可能再去受洗了，他已经要马上就被钉死了，他不可能再放下来再去受洗，不可能这么做。如果你今天也是钉在十字架跟我讲这句话，我同样就答应你不去受洗。所以你根本不在那个位置上面。我们的得救不是因着受洗而得救，不是受洗能够保证我们得救。如果能够受洗能保证我们得救，那太简单了，那我赶快把你浸在池子里给你洗一遍，那你就不管怎么就得救了。受洗是已经得救的人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所做的顺服的一个见证。因为受洗这个礼是耶稣他自己参加的，他在施洗约翰说，受洗的意思本身是要表明承认自己是罪人，要洗清自己的罪孽。耶稣来到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约翰说，我怎么能为你做这事呢？那耶稣说，为了尽诸般的义，他来认同我们罪人，他没有罪却认同我们罪人，他也受洗。连耶稣都能这样谦卑的顺服在他来认同我们的这么一个洗礼的标志上。洗礼在旧约当中的犹太人是割礼，这个标志是一个什么记号呢？是与上帝立约的记号。这个记号是打给谁呢？是表示已经信的人。我们怎么能得救呢？我们得救是因着我们信，不是因着我们的洗。因着我们的信了，我们才能受洗。受洗的是给那些信的人打记号一个动作。你既生了信，你为什么反对把这个记号打上去呢？如果你反对打这记号，就说明可能你信的心智还不坚定。我也知道有些慕道友，他说是信了，他特别在不信的人面前表明他自己是个基督徒，他说我信了，我是基督徒。但是当对他真的要做基督徒要求的时候，他说，哎，牧师对不起啊，我还不是基督徒，因为我还没受洗呢。他就觉得到时候呢，因为没有受洗，大家最后一条后路呢没堵住，随时可以不做基督徒，就可以从后路面赶快逃走。一旦受洗了，后门给关上了，所以他就有点担惊受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真的不明白受洗的意义。受洗是真的是一种神给我们的一种恩典的表示，你受洗了表明你是真的是愿意与基督同死同活了。
也就是说这个次序是不一样的，受洗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了，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机会受洗，就像那个强盗一样，当然神还是保证我们能够一起进入到永恒的国度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一种借口，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是为了受洗，但是我们并不相信或者并没有悔改，那其实这个受洗也是没有意义的，对吗？
对，
不是。
有人常常讲我们不要搞形式主义嘛，我说你一说上帝在搞形式主义，因为受洗是上帝的命令。所以有的人说话真的不知道自己说话的最终所指的对象和轻重。形式主义其实是高举的形式，里面内容是假假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反对形式主义，不是说不要形式，因为任何一种内容要表达都是要借助某种形式表达出来。你把形式都取消了，那么我们怎么看到你的内容呢？
耶稣在断气之前他说了几句话，我们把它总结为十架七言。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呢，要请牧师把重点的给我们讲一讲。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在断气之前呢，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哈。牧师，这句话耶稣说出来其实真是惊天地的哈，因为很多当时钉死他的人都是这样狂妄的在那里叫嚣，但是耶稣却可以有这样的心情，或者说他可以在那种状态下说出这句话。 牧师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这就说明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无条件的。这像罗马书，在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这个为敌很厉害呀。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为敌是什么程度啊？只要我们有机会能够杀神，我们就会把他杀死，就是势不两立的那种状态，叫为敌。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是既然其实恨神恨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要做神嘛，神就摆在我们面前就挨受挨绝，他是神的话，我们就做不了神。所以我们这种对上帝有疯狂仇恨这种情况的，神都知道，神不因为我们对他所做的，他就不爱我们。在这里呢，耶稣借着这一件他在十字架受死的这件事啊嘛，最最生动的形象的向我们表达。正如刚才凯晨说的，怎么可以想象自己是完完全全无辜的？如果完完全无辜的被定了罪名，我们真是冤死了。生命长成一些，我就不停的要喊冤，肯定要叫到底的。大家知道过去有一个窦娥冤嘛？有的人说有些犯人啊，他到最后因为是完完全全是搞错了，所以他到最后真的是在十字以前完完全全愤怒，这已经到了一个极点，完全人都可以变形。可是在这里，耶稣完完全全无辜的被钉上十字架，而且受到世界上这样可怕的酷刑，而且面对着这群没有心肝的人，这一个无辜人受死以后都没感到一种恻隐之心，也没感到一种不忍之心，反而在底下借机落井下石，这样的疯狂的怒骂、讥诮、仇恨，一点点这个人性都没有了。要我们一讲，简直是不值得我。我想救他们，我瞎了眼了，今天我真的搞错了，你们根本朽木不可雕也，我就根本不想那个。我们人都会觉得自己真是搞错了，特别有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没想到这个人真是忘恩负义，让我们痛心疾首。可是耶稣都看到了，这样情况下他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实在是完完全全是从上帝来的那种特深的怜悯和恩典，这就奇异恩典的表示。所以他真是在父那边坐在他的旁边为我们代求，这个代求一直是这样。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是我们蒙蔽了，我们不晓得，神让我们晓得了，可是我们硬着心不想晓得的话，我们就惨了啊！我们的罪就真的是被定了。所以在这里唯有来信这位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人子来是来救人的，如果不信他的，罪名已经定了，这个是很可怕。连这样的一位救主，这样子的悲悯和这样的无限对我们人有这样的恩典的主，我们也不愿意信的话，我们人真的是非常到了一种很可恶的地步。
还有就是在最后的时候，耶稣说了只是两个字，就是说成了。这个成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呀，牧师？
关于成了意思说，父啊，你交给我的这个救恩的救赎的这个使命我完成了，因为我是一次把自己永远献上，救恩已经在这里做成了，以后再也不要献祭了，以后再也不需要有任何其他的赎罪的行为了，因为我一次献上就是最完美的。从这个角度他说成了。当然说成以前有一句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看他每次都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父啊成了，父啊赦免他们，都是开口都叫父啊。但是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的，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遗弃我？这个时候他不讲父，是讲神。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有人就讲说，哎，耶稣你看，他说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就说明怎么样啊，他真的是被上帝抛弃了，他自己为什么，他狂妄，他自己以为神的儿子，所以上帝啊就是报应。从这个角度不错，他是受到了一种上帝的愤怒的审判，在十字架上表明这是个审判，这个是很深很深的审判，最大的审判就是跟神隔离。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最后丢在地狱里的人，他都知道神还是他的神，他都没有办法丢弃他跟神的这层关系。所以在地狱里的人的时候，这时候再叫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呢，那就惨了。因为这个时候呢，问题就在于，如果真是要把你丢弃的话，上帝就不承认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但是上帝的权柄在你身上，这个权柄就是审判的权柄。所以任何人在上帝面前，他跟神的关系就是神永远是他的神。是什么神呢？是审判的神，还是一个怜悯恩典救赎的神？神这个位分永远是在这里，是不可丢弃的。所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丢弃我？就说明审判就是被丢弃的过程。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上帝给他的愤怒的仆悲，所以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这个时候他不叫父， 因为在这里完完全全是以完全的代罪的羔羊身份在上帝面前受审的这个身份，所以他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丢弃我。这句话呢，真的是把耶稣在这里为我们受审，而且受审当中的最后的撕心裂肺的要被丢入地狱里面的这种痛苦喊出来了，因为耶稣这里真经历着他必须和他父分离的痛苦。